我们那个好，我们今天晚上继续读摩西的第二部分请开始的时候，我们请弟兄姐妹们来读几处经文。我们摩西的事迹在圣经里边可能是记载最多的，那所以今天晚上呢，我们只能够有选择性的读几处。我们要读《使徒行传》的第七章，从30节读到41节，《使徒行传》第七章30到41节我们找到了之后一起来读。过了40年，在西乃山的旷野，有一位天使从荆棘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看见了那一像，便觉稀奇。正近前观看的时候，有主的声音说：“我是你列祖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战战兢兢，不敢观看。主对他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悲叹的声音我也听见了。我下来要救他们，你来，我要差你往埃及去。”这摩西就是百姓弃绝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的？”神却借着在荆棘中显现之使者的手，差派他做首领，做救赎的。这人领百姓出来，在埃及，在红海，在旷野40年间行了神迹奇事。那曾对以色列人说：“神要从你们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就是这位摩西。这人曾在旷野会幕和西乃山上与那对他说话的天使同在，又与我们列祖同在，并且领受活泼的圣言传给我们。我们的祖宗不肯听从，反而弃绝他，今归向埃及，对亚伦说：‘你切为我们造些神像，在我们前面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好的，我们第二处经文要读的是希伯来书，我们就读一节，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五节。希伯来书三章第五节：“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诚然尽忠，为要证明那将来必传说的事。”好的，我们再一些祷告。主，我们再把这些话语交在你恩典的手中。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主，你在人类的历史当中选了你这位忠心的仆人，要作为见证，要作为代表，也要作为我们生活中的警戒。今天我们在重新读这些话的时候，我们何等的需要圣灵再来看我们的眼睛，把晚上这段时间交在你恩典的手中。求你越过人的软弱，亲自把这些话解释在我们中间，让我们所学到的不仅仅是历史知识和真理，乃是我们能够生活在生活中的实际。主啊，我们实在是求你来做这样奇妙的工作，就像我们所唱的诗歌一样：“非我为主。”我们知道我们不能，但是你可以做。我们晚上求你做奇妙的工作，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感谢。
感谢主。那我们上一次已经弟兄们给我们交通了摩西的一半哈，就是我们这一次呢是把摩西分成两半。我们刚才提到摩西呢是在这个整本圣经当中记载的篇幅最多的之一哈，他是因为有从埃及记到利未记、民数记、生命记，以及到新约圣经里面的许多处都有记载摩西的他的工作，所以他是在圣经里面记载的非常多的一个人。所以我们呢分成两次，但是也不能够完全把它交通清楚。那上一次呢，弟兄们跟我们交通到神借着摩西让我们看见这个服事的一个原则，服事的神在服事当中的一些原则。今天我们要特别重点的交通呢，就是神在这些服事当中所建立他的仆人的性格。我们要说特别从这个神在摩西身上所建造这些性格的特质来看一看神今天呢要借着这段这些记载对我们说什么样的话。那我们知道在摩西的生活当中， 我们稍微回顾一下哈，他是一共活了120年。这120年呢，神把他整整齐齐的分成三个部分，每一个部分都是40年。啊，从摩西一开始出生的时候，是在一个以色列人非常艰难的环境当中出生的。因为那个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呢，有新的王在埃及兴起了。这个新的王不认识约瑟，不是说他没有从来没有听说过约瑟，也就是说他们现在已经开始不再那样尊重约瑟时代的以色列人啊，所以呢就，但是以色列人呢就是神所特别祝福的，他们所到一处就在地上遍满全地啊，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埃及人一看，哇，所以埃及人很害怕，那将来有一天呢要取代他们，所以埃及人就想着一个诡计，要苦待这些以色列人。那其中之一的一个非常残忍的方法呢，就是要杀掉他们的男婴，把生下来这些男孩子杀掉，所以他们就没有办法再传宗接代啊、那只是留下女的孩子呢，将来可能就只能嫁给埃及人，就变得慢慢被同化了。所以这是一个仇敌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诡计。在这个非常危急的时代当中，摩西出生了。那我们知道是一个神迹，所以神特别保留了他的性命。他被法老的女儿在河里边捡去，并且呢，神感动，让他做法老女儿的儿子。但是呢，确实他的母亲亲自乳养他、喂养他，也就是说，在他的幼年的时代，他仍然是在他母亲的养护下，所以他知道他自己是以色列人。他知道自己是希伯来人，他知道自己在神家中的这个地位，他也知道神在以色列人身上所有的这些目的。那我们上一次已经交通到了，在头一个40年的时候，摩西是在埃及的王宫里面长大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圣经用了一句非常精辟的话说，他学了埃及人所有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啊，头40年，摩西好像是坐在这个世界的巅峰之上，他是埃及的王子，他是非常有大权的一个人，那他又是非常有才能的一个人，说话行事都有才能。我们知道他帮助法老王建整个城市，他有不得了的智慧。那从小呢，我们就知道这个摩西说是一个俊美非凡呢，一出生就是这样。所以我们相信摩西可以从哪一个方面看，他都在人群当中是一个杰出者，是一个佼佼者，这是绝对没有问题的。所以呢，这是头四十年啊，所以他想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以色列人的苦难，他打死了埃及人啊。上一次我们就交通到了啊，以至于他必须逃到旷野里边，在旷野里边40年，他就跟随了他岳父的羊群。帮他牧羊那他岳父的这些羊，以至于呢，上次孙弟兄告诉我们说，是神把他在埃及所有的一些东西都做掉，都 undo， 都他学了那些所有的埃及人的学问、知识、能力，现在都做掉了，以至于他自己说呢，说我是一个拙口笨舌的人，连说话都不大会说了。但这个时候呢，神要在他身上做一个转折的工作。所以我们就发现，在他80岁的时候，神在西乃山的旷野里边，借着荆棘的火焰向他显现，那是以至于呢，他开始了最后这40年的生活，就是在神大能的手下来工作。那如果我们把摩西一生的这个120年做一个非常简单，但是并不一定完全的总结的话，我想可以用非常简单的几个字，好，这也许我们比较容易记。那这就是说呢，他是第一个阶段是我自己能做啊，这是他的特点。在埃及这40年，摩西什么都可以做，他有权力、有能力、有才能，我能，他自己也是觉得他自己能。他到那去救了这些打了埃及人，他自己心里想什么呢？他说啊，我以为我的兄弟们呢一定会知道我能救他们，我是来救他们。他在他的心中唯一的一个感觉，头40年我能好。那第二个40年，神在他身上所做的呢一个工作， 结果之后呢，就变成我不能。所以第二个阶段的总结就是我不能。到这第二阶段结束，就80岁的时候，他觉得他什么都不能，他没有任何的能力，说话都觉得不会说了，左口笨舌了。神在找他的时候，他说：“我是谁呀？你怎么能来找我？”完全是不能。所以我们看见神在他身上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呢，让他学习在神面前谦卑。但是如果神的工作只是做到这儿的话，我觉得已经是非常大的一个工作，这是神在我们身上要做的一个非常大的工作，让我们看见我们不能。但是多少的时候，如果只停在这儿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呢，好像多少有些遗憾，有些被动，只是说我不能。摩西呢，当时也就是完全放弃，如果神没有呼召他的话，他就完全放弃。所以我们看见这个第三个阶段是非常重要的。第三个阶段呢，是神能啊，所以我能要变成我不能，是一个消极的。但是在这个消极的过后之后呢，要有一个积极的转变，就是神能。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所以在摩西身上，我们看见这三个阶段，要看见神工作的这个所产生的一个结果。我相信这个虽然在我们身上这个不是那么明显的分段啊，但实际上这个呢，是神要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所做的工作。我们可能有的时候觉得自己还可以做点什么，但是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工作的原则也是一样，让我们认识到我不能。但是神没有停在那儿，如果停在那儿，好像就是一个非常消极的一个结果。神的工作要继续向前。当然是让我们认识到神能，这个是摩西要所要学习的这个功课啊。我觉得这也是他一生让我们看见的这一幅图画，非常清楚的一幅图画。因为摩西的例子实在是太，我们可以用一句话呢，就是说太典型了。一般的情况下，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没有看见这么典型的例子哈。但是我们发现这是神特别的工作，每一步都是神特别的工作。摩西在那个时候出生，他用那种奇妙的方式得救，他在那样的环境中长大，神一步一步的就是把他做成一个最典型的例子，让我们看见他仆人，神要的一个仆人身上所做的工作和所要产生的性格啊。那我们看见这三个步骤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从我能转变成我不能，是借着失败开始的。所以我们看见在摩西在他的生活当中经历这个失败，以至于他逃到旷野哈。但是从我不能要转变成我能，是在一个神圣的看见当中，这是一个更深的看见，更大的看见。那这个看见呢，神真的是有恩典，就是借着荆棘火焰的例子。所以我们知道前面那些我们就不再重复哈。我们知道到他80岁的时候，摩西呢，在仍然是在这个旷野里边牧养羊群，可能是一个对他来讲是一个平凡的日子，他仍然是跟着羊。但是呢，一件不平凡的事情在那天发生了，那就是他突然间看见，哇，在旷野里边有一个荆棘，荆棘里边呢着起火来了。可是据说啊，在这个巴勒斯坦地里有很多的荆棘，因为那个地方非常干热，所以荆棘着火呢，可能本身并不是一件，在那个地方可能并不是一件特别的事情，所以那旷野里面可能常常会有荆棘有着火，再因为非常的干热会自燃起来。但是这个荆棘着火，这个荆棘就是特别，因为摩西观看的时候发现，哦，这个荆棘着起火来了，可是这个荆棘没有被燃烧啊，那这是一个特别的事情。因为在这个巴勒斯坦地这些荆棘大家都知道哈，它是一般来讲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一些木头啊。这里边我们看见神真的是非常的奇妙，他用荆棘，不是黎巴嫩的香柏树，不是那个高大非常有用的香柏树，也不是那个旷野里边的皂荚木，虽然没有香柏树那么高大挺拔，但是呢它也是一个有用的材料，至少它那个木质非常的坚硬，做出来的家具是非常好的。 它也不是无花果树，也不是石榴树，甚至不是葡萄树，乃是荆棘。所以我们就发现神用了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例子来让摩西看见，这个荆棘一烧就烧掉了，因为它一般都是那种比较小的啊荆棘。我们在这边也有的时候，比如说去德州，你也可以看见那些荆棘很长的刺，但是它都没有什么用的，因为这个东西拿回家烧火的话，它还扎手，所以一般人都不用它做任何的事情。所以荆棘是个卑微无用的，但是呢，神确实在这个地方借着这样的一个情况向摩西显现。所以这个是摩西一开始服侍的时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启示啊，这或者说呢，也是他一生服侍的一个描述。那这一件事情对我们自己来讲也是，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启示。这个我们首先看见呢，就是神所选的材料是卑微的，是无用的啊。虽然摩西呢是曾经是非常有用的，但是现在他已经知道他自己是无用的，神已经把这个做在他里边了。所以在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也要做这样同样的一个工作，那发现我们是没有用的，但是神能。神在这个无用的这个材料里边确实显明了他的同在。所以我们看见其实这个荆棘可以外边在着火，这个圣经特别说呢，这个火是从荆棘里边，火是这与荆棘同在，但是确实没有把它烧掉，而且呢是神主动的来寻找摩西啊。所以我们看见这个荆棘呢，就让我们看让摩西了解到是他就是一个不过是一个荆棘，我们都是荆棘，都是没用的材料，但是神所要做的工作不是来使用这个材料来燃烧的啊，这是让摩西看见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如果我们想取暖，我们想烧火，那这个材料一定被烧着，使用了这个材料本身所释放出来的这个热量能量，然后达到这个效果。但是在这边呢却完全不是这样，所以表明神不是要神是要从这个材料中显明出来，但是不需要这个材料被烧掉，不需要这个材料本身有多大的能量，它不是那个高大的树木，它不是什么有用的树木，但是呢神可以借着只要神在里面工作。所以这个是让摩西学到了，不是靠他自己啊。所以我们今天晚上在这个线上跟弟兄姐妹们一同唱的那首诗歌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提醒，非我为主，不再是我。这即便是在这个19世纪的欧洲，我们看见神大能的工作，但是神感谢主使用那位姊妹在这首诗歌当中提醒所有的弟兄姐妹们，不是我，乃是神在这里边的工作。那当摩西看见这个异象的时候，他要上前去观看，是圣灵来引领他。神首先告诉他呢，说你要把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是圣地。所以我们看见当这个仆人摩西被带到神面前神要用的时候，他首先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他知道怎样在神面前站立，他的地位，他在神面前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所以我们都是做仆人的啊。那我们刚才读到这些，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说呢，是摩西是在神的家中是非常忠心的，是仆人。虽然我们没有这样的忠心，但是我们都是被招来做仆人的，所以我们知道应该自己在神面前是如何站立的。所以摩西呢，神告诉他要你把脚下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是圣地啊。所以这个也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那在这个荆棘的火焰当中，神给摩西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启示，那就是摩西问他说你是谁啊，或者是说如果以色列人问我是谁打发我来做这件事情，我该怎样回答他。其实这个问题呢，一个简单的说法就是他想知道神是谁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神自己他到底是一位怎样的神？那我们就发现了神在这边给他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启示。神告诉他说，我是那自由拥有的神。神把他自己的 这个特质给摩西显明出来。所以我们看见在这个摩西一开始的时候，他从自己我不能要转变成神能，要经过这几件事情，要认识到神能，他必须要经过这几件事情。首先呢，他要明白荆棘火焰所代表的意义，神不是要使用你，神不是要用我们这样的一个材料，我们这个材料本身就是荆棘，没有什么用的，只能是制造麻烦，要碰见人呢就把别人刺伤了，只能是这样子。但是呢，神不需要使用这个材料，神要借着我们，只要是做一个器皿，他能够。但是最重要的呢，是神自己，他是谁，他能。所以让摩西认识到我不能，但是要转变成认识到他能，就必须知道神是谁，那位自有拥有的，就是他是创造的神，他是掌管的神，他是独一的神，他不需要，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不需要别人先给他，然后再偿还，他也不需要跟别人有，就是好像什么事情需要去商量，他是自有拥有的神，他能够做这些事情。所以我们看见摩西在摩西的身上呢，我们看见从40年的这个过程当中，让他学习了这个谦卑，也许是他生命性格当中在神开始要使用他之前就已经培养出来了，这是在40年旷野当中他放羊的过程当中所学习的。在那个阶段当中呢，他成了从王子变成了牧人，这牧人就是跟在羊的后边，或者是有的时候领着这个羊走，那他是一个陪伴，牧人的牧羊的时候更多的是陪伴，是这个带领和陪伴，所以这是他性格当中所养成的一个性格，神才开始要使用他。所以在神使用他的之前呢，神就要让他看见神能，神已经在他身上做了这个工作，看见他自己从他能到不能已经做了这个转变，这个转变也是非常必须的，也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如果只停在那里边的话呢，我们也觉得好像是一个没有成就的工作，是一个遗憾，是一个被动。但是神让他借着荆棘的火焰，神的同在，神的应许，神的自己是水，看见神能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看见。所以我觉得在我们自己的服事当中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学习。我们都是卑微的啊，但是如果我们看见神能啊，就不再是靠我们自己的这个能力了。所以我们看见这是神在摩西身上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转变的工作，从我能到我不能到神能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转变。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发现，因为我们把这一段经历呢叫做神荣耀启示的这个一个时代，也就是说在整个这个以色列人40年旷野漂流的这个过程当中，以至于他们进到迦南的时候，在这个时代呢，神给以色列人有许许多多启示，所以这是荣耀启示的时代。那我们要再继续看摩西他的性格，在这旷野这40年当中性格的培养之前，我们要看见摩西呢是一位忠心的人，这是新约圣经里边对他所下的一个定义。那这个忠心我们可以看从几个方面可以看见啊。那首先呢，我们看见以色列人一出了埃及之后，他们呢就要在埃及的时候，其实一进到埃及，当摩西进到埃及去要领以色列人出来的时候，神就给他很重要的一个启示，那就是神的工作，神的工作是没有办法，人没有办法阻挡的。所以神要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神就一定要能够把他领出来。尽管呢埃及的法老是当时代的最强大的君王啊，埃及有最强大的军队，以色列呢是完全没有办法凭他们自己的力量可以跟埃及人抗衡的。但是神借着他奇妙的手，十个大的灾难，那当然这个十个灾难中间呢都有神特别的启示，每一个灾难都是 对着埃及的神啊，也把他自己的表明出来，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启示。那也让摩西看见神的同在和他的应许是一定要实现的。啊，接着呢，我们就发现以色列人过了红海，所以这个也是对摩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考验。在那个时候，他能够举起杖来，使红海分开，以色列人过红海如干地哈。所以这些都是讲到他在这个服事当中依靠神信心的一个得胜，以至于这40年当中神奇妙的供应都表明神的这些神的应许，神的同在，与以色列人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但我们刚才读到这个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呢，摩西是一个忠心的仆人，他在神的全家诚然尽忠啊，所以我们看见在每件这些事情上，摩西呢都是照着神的吩咐，按照神所赐的这个能力来实行的。那在这个整个这个过程当中，这个阶段以色列人在这个旷野这个阶段，神有许多重要的启示。那我们先了解一下这些重要的启示，然后再进入这些摩西具体的服事当中所学到的功课。我们知道他们刚刚来到这个西乃山脚下的时候，神在西乃山脚下呢就做了两件事情，这两件事情可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两件事情。弟兄姐妹们还记得第一件事情呢，就是数点这个以色列人的这个有多少能打仗的人啊。那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以色列人一开始出埃及的时候，他们可能知道他们要出埃及，有些人准备了，但是我自己在想，有些人心里面可能还是没有准备好。我不知道，如果弟兄姐妹们，如果你在那种情况下，你是真的准备要走呢，你还是想着这个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我相信两个方面可能都有。所以圣经描写呢，以色列人真的能出埃及那天晚上，好像他们非常的匆忙，盆里面还有面，还赶着。就反正有很多这个生活中好像并没有收拾好你要远行要出去远行的这样一个感觉，所以他们匆匆忙忙的就离开了埃及，并且呢估计有超过有200万，因为有明记载的就是有这个20岁以上的男丁，但是加在一起男女老少可能要超过200万人，拿着面盆扛着水桶赶着牛羊还有鸽子什么这些东西啊，就一大堆人马就出了埃及。所以呢神说啊，我看这是我的军队。但是如果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这个完全不像军队。你不管怎么看你都看不出来这是一个军队的。这200多万男女老少带着牵着牛羊什么的，怎么像一个军队呢？但是神在西乃山做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是非常不得了的一件事情，就讲表明在神的手中，神所要的在他面前能够征战的必须是有一个次序，所以神就做了一个，神就数点民数，数点这个以色列的人中间能打仗的啊，并且这个数点本身之后呢，他做了这件事情，就是让他们在会幕四周安营。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会幕一共有，它是一个长方形的嘛，所以一共有4个边啊，然后每一边呢都有3个以色列的3个支派，这3个支派呢放在一起叫做一个堵，那个字非常难写，一个堵，这个堵本身的意思就是旌旗的意思，大旗，一面大旗，这个就像你想象到古代人打仗的样子，古代人打仗是什么样子呢？你看这一个军队里边也分成不同的营嘛，每个营竖起一面大旗啊，这个大旗就是一个堵。我们有一首诗歌哈，在他大堵之下，就是在这个大旗之下，这个堵就是一个旌旗，就是为了打仗的。所以这三个支派在一面，所以他们行军走路都是靠着云柱火柱，所以不需要调转方向，不需要这个往那边走往哪边走都是有指挥的，并且每这个一下子就变成一个军队的样子， 有前有打前方的，有后方的，有左右的保护。哦，所以我们看见突然间几百万以色列人变成了一个军队，一个神能够看见的一个军队，以至于外邦人看见了都觉得非常的稀奇啊。所以这是神在这个出埃及记之后呢，就是出埃及的时候所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第二件事情，或者是更这件事情时间上是在前边一点，这样，这就是他得到这个会幕，摩西在西奈山上得到这个会幕的样式，这个也叫做山上的样式啊。所以我们知道西安特会之所以开启的时候，是因为我们这些年长的弟兄们在他们里边感觉到神在今天在地上的工作也有一个样式，所以西安特会第一次开始的时候就讲到山上的样式。那摩西呢，他之所以成为忠心的仆人，是在这件事情上他表现的非常的忠心，所以神把他叫到那个西奈山上40个昼夜，把会幕的样子给他看，而且呢非常详细的一针一线，一条线什么颜色，就详细到那个地步。这个对摩西来讲，我觉得因为摩西他是一个在埃及的时候就帮法老建城市的人，他建造一个会幕，会幕地本身并不大，应该是非常容易的一件，对他来讲非常容易的一件事情。第二呢，神不让他做任何自己的选择，摩西在山上所有的样式，他在下了山之后完全是按照这个，所以这是他忠心的表现。其实这个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如果你自己知道你能做某件事情，或者说你在某些事情上是一个专家，是一个很有你很会做这件事情，会不会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哎，这个我可以做啊，我按照这个方法是最好的，我们就不会去再多寻求神啊，好像自己有很有主意。但是摩西不是这样，所以我们看见，当然这个会幕里边所启示的非常重要的一些很多非常重要的属灵的启示啊，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能够去一一交通会幕里边这些器具啊，但是每一件呢都是有属灵的意义的。那在他们在旷野这40年当中，摩西所得到的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就是磐石啊，他们因为在这个旷野里边没有水，所以神告诉那个磐石要成为他们的水源，并且呢非常奇妙的就是神告诉摩西去击打磐石，所以这个磐石被击打之后就流出活水来，供以色列人这几百万以色列人来喝水。那这个磐石呢就代表主耶稣基督，他的击打就表明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受苦，他受苦之后呢就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是供应生命的水啊，这是一个旧约里面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启示啊。当然我们知道在后来在摩西的在这件事情上也犯了错误，那之后我们再仔细来交通哈。所以我们看见摩西呢，这个首先看见他在生命上的转变，从我能到我不能到神能，这一个重要的转变。当他转变了之后呢，神就给他看见这样几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启示啊，这个启示就是后来对教会的建造和基督徒的生活非常重要的一个启示的一个原则。那我们要接下来要看一下摩西他在这个整个这40年的这些旷野的漂流的这些经历当中，是怎样一点一滴的神在他身上刻画他这个性格的这个过程。当然我们不能够看得特别仔细，但是我们要借着几个例子来看一下啊，神把这个摩西在旷野当中这个生活好像作为一面镜子，就是要能够看出来摩西呢他这些性格并不是天生的，乃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慢慢的被培训出来的。神圣灵一直在今天也在我们身上，都一直在每个弟兄姐妹身上都在做工作啊。如果我们仔细去看的话，当他们一出了埃及之后呢，第一件事情啊，我们知道他们离开了西奈山之后，百姓就开始从那个开始的兴奋当中，现在 回到生活的实际当中啊，一到实际当中之后就有很多的抱怨啊，他们啊没有水喝，没有食物，结果呢他们就想回到埃及去，这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想起了在埃及的生活多好，虽然是奴隶，但是好像还有黄瓜、韭菜、葱蒜什么可以吃哈，还可以在围着大锅吃。但是这个时候呢，我们发现摩西没有与百姓去争辩，乃是直接去呼求神啊，所以这是摩西在这个反应当中，他学习了一个能够承担而不惧抱怨的这样一个性格啊，这个性格是非常非常宝贵的，因为在这些小事上，我们会发现抱怨是我们里边的一个非常自然的一个反应，并且是每个人身上都有的一个自然的反应。但是摩西在这里边呢，他慢慢的学会了，他不要去争辩，也不要去抱怨，而且是转向，他直接就转向神。我们还记得摩西就转向神啊，来呼求神，在创世纪出埃及记第十五章。所以我们看见这里边他不是靠着情绪来回应，乃是把压力带到神的面前啊，这是学习承受的一个性格，非常美好的一个性格在这边培养出来的。那第二个，我们必须快快看这些例子啊。第二个例子呢，是在出埃及记第十七章，是与亚玛利人的征战。这是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之后遇见的第一次战争。那我们的听过许多的弟兄年长的弟兄们跟我们讲到这次战争所代表的属灵的意义。亚玛利人就是肉体，代表肉体。所以我们基督徒所遇见的第一个属灵的征战就是肉体，这个离我们最近了，这个就是我们自己啊，这个天天跟我们在一起。所以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所有的这些征战，一开始的这些征战都是肉体的，都是来自于我们自己的，当然是仇敌背后的工作，但是这就是我们自己啊。所以他们第一个征战是与亚玛利人的征战。那我们知道这场战争弟兄姐妹们也非常熟悉啊，约书亚在下边打仗啊，摩西在山上祷告。所以我们看见摩西在这个经历当中呢，学习依靠，并不是掌控，他是学习把这个放下，完全放下。他的工作就是在山上祷告，并且在这祷告的过程当中，神特别用一幅图画式的给我们看见，人有软弱的，即便是在祷告当中也会有软弱。摩西举起手来的时候，哦，以色列人就打赢了。但是呢，你这个在山上坐着看山下祷告，整个一天这个手会累的。所以呢，当手举不起来的时候呢，以色列人就遇见失败。但是这时候亚伦和户尔在旁边扶持。所以我们看见这幅图画呢，是一幅非常美好的属灵征战的团体的图画。这里我们看见他们每个人在这个征战当中都有自己的责任。约书亚是在前边啊，在前线的，摩西呢是在山上的，他是在那个高处连接于至高者的宝座。当他举起手来把这个环境，不管他们面对是什么，交给神的时候，学习依靠神的时候，他们就得胜了。他承认自己的有限，并且呢能够愿意让别人来扶持他，愿意让这个亚伦和户尔来扶持他。所以这个性格是一个依靠并非掌控的性格，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不是单打独斗，乃是一个团体配打的一个性格。所以我们看见摩西在这个过程当中学习了这个哈。那接下来的到了出埃及记32章啊，我们跳得很快，因为摩西记载的这个事迹很多，所以我们就只能跳得快一些哈。我们跳到这个32章呢，我们会发现以色列人在这边犯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非常大的一个罪，就是他们造了一个金牛犊啊，就是来拜这个金牛犊，这个是神非常不喜欢的一件事情，所以神非常的愤怒。我们还记得那个过程当中，神说要把这些百姓都灭掉，因为这些百姓实在是太阳神这个愤怒，因为他们现在所犯的这个罪啊，是一个 原则性的罪，是一个拜偶像的罪，所以引起了神的愤怒。我们看见在摩西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学习了一个代求担当的这样的一个性格，所以他宁愿自己，他跟神说，宁愿我这个家或我的后代的这个名字被抹除，也不要这个百姓灭亡。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百姓是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是神你自己从埃及地领出来的。所以我们看见他在这边呢，能够把自己完全放下，他所招想的是神的工作和神的百姓的光景。哦，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代求的一个性格啊。所以我们看见在这个过程当中，摩西的选择不是为了自己，也就是说他现在已经能够把自己完全放下。那这是一个不得了的一件事情，要把摩西是神所拣选的，他所看重的是神的工作，但是如果现在能够把这件事情放下，在神面前说，我愿意宁愿被我的家族的名字被抹去，哦，这是一件不得了的一个牺牲，是一个爱胜过自我保护的牺牲，是一个因着爱他的同胞，因着爱神的见证而愿意宁愿不保护自己的一个性格。那我们看见在新约的时代，保罗里边有这样的性格。保罗说呢，我就是为着我的这些骨肉兄弟啊，宁愿自己被神隔绝了，我愿意为他们祷告。在保罗身上也有这样的一个性格啊，所以我们看见在摩西身上呢有这样的一个性格。另外一个性格呢，我们要看见呢，他在被误会被诽谤的时候不自己去辩解。在这个他们出旷野的道路上有一次发生了一件事情，那这件事情呢，其实对摩西来讲我觉得是很为难的，因为是亚伦和米利暗，亚伦是摩西的哥哥，米利暗是摩西的姐姐啊，应该是他的姐姐，这个姐姐也许就是当时摩西被放在尼罗河的蒲草箱里边那个小女孩，我想可能是她啊，那就是，所以这两个人对摩西来讲呢，是非常重要的人物，是他生命当中非常肉身当中非常亲近的。可是呢，是这两个人起来，引导里边可能有一些嫉妒啊，一看神为什么只使用摩西呢？所以他们就开始诽谤摩西啊。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呢，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没有自己去争辩，乃是俯伏在神的面前，让神来做判断。当然我们知道神审判了米利暗，长了大麻风哈，这个弟兄姐妹们都非常熟悉这个过程。但是我们今天所要看见的是民数记后来给我们解释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摩西的性格已经达到了一个被培养出到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性格，为人极其谦和。那这个我相信对摩西来讲是一件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摩西是什么人呢？他曾经是埃及的王子，他现在变成了不为自己辩护，为人极其谦和，所以我们看见神在他的工作身上做了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工作。那我们刚才提到这个他在这个以色列多次受神责备的以色列这些民抱怨神，然后多次受神责备的时候，那就不仅一次哈，他一而再再而三的为着这些以色列人去祈求，所以这是他性格当中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他能够在这个团体当中站在破口之处祷告。那这个我觉得是今天教会啊非常需要的一个性格。我们在地上这些所有的弟兄姐妹们，特别讲的我自己的感觉最深，我们都是非常软弱的，在许多的事情上我们可能都是非常软弱的，所以我们需要彼此带导，我们需要彼此帮助。我们所需要的不是看见说哎他是这样子的，怎么会他是这样子的，其实我们应该更多的去祷告。其实今天的教会有很多的这个问题是圣经里边所提醒的。圣经提醒，新约里边提醒什么，说我们自己眼中有良木，但是我们看见别人眼中有刺， 那个刺是真实的，也就是说我们看见的那个缺点和错误不是假的，是真的啊，是真实的在地上。但是神所要我们所示的态度是什么呢？他说你们个人要看别人比自己强。这句话我觉得在他说的时候，他说耶稣基督的讲到主耶稣基督的性格，然后接着来就讲到，他说你们个人都看别人比自己强。一开始读的时候我们觉得好像这两句话完全接不到一起的，但慢慢我们会发现，哦，原来神讲到主耶稣基督的性格的时候，他第一下就把我们带到一个要自己谦卑的时候。所以我们看见今天在教会当中有许多的批评论断，那不是说这些批评论断是错的，可能他们所看见的是真的，是对的，但是神要把我们放在一个什么样的地位上？要让我们成为审判官来批评我们的弟兄姐妹呢，还是我们做一个代祷者站在破口之处呢？摩西在这边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例子。摩西非常有理由，有绝对的足够的理由在这边抱怨以色列人。以色列人真的是在神面前让神都觉得非常的为难，但是呢摩西仍然站在破口当中，再次的代求啊，他代求呢并且是为了神的荣耀和他的应许来祷告。每次他去提醒神，我们觉得这个有点特别，摩西来提醒神说，哎，这个是你领出来的，你的应许。所以我们看见他所看见的，他的心是向着神的。那我们说难道神不管这些以色列人吗？绝对不是的，神当然是爱这些以色列人，但是他更盼望着在他的子民当中能够有一个跟他有同样看见的人，能够看见的是神心中所看见的，为着这些以色列人祷告。所以今天这个对我们来讲真的是一个，对我们每一个人我自己在内哈，就是都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提醒，我们是不是能够用神的眼光看我们的弟兄姐妹。这个在教会的历史当中几千年当中都是一个问题，凡有人的地方都是一个问题啊。今天我们也看见有许多的这样批评的论断啊，所以我们应该呢站在破口当中，为着神的工作，为着他的应许，为着神自己的荣耀，为他的子民祷告啊。这是摩西身上所表明出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性格，也是他越来越接近于神向他的这个要求的这个性格啊。当然呢，摩西在这个整个这个旷野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呢，他也不是没有失败的。我们刚才提到这个磐石的事情，可能是在摩西的服事当中啊，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失败。但是这件事情对我们，如果我们仔细去想的时候，至少我自己以前呢，我是常常想不懂这件事情的。我觉得这件事情一开始我觉得好像不是一件大的事情，如果摩西已经被这个以色列人激怒了，有什么样的性格能够不被他们激怒呢？所以我们非常同情摩西，可能是说呢，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在那样的光景当中，我们可能都比这个摩西犯更多的这错，早就没耐心，早都不耐烦了。但是摩西在这边所跟我们，神借着摩西这个例子，所以我们看见的是一个属灵原则的事情啊。因为我们刚才提到了摩西所得到的这些启示当中，非常重要的几个启示啊，比如说会幕，比如说军队，磐石是一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启示，因为这个是代表主耶稣基督的。但是这个磐石被击打一次要流出活水，讲到主耶稣基督上十字架的事情。那如果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上了十字架，在第二次被击打，这就变成一个属灵原则的事情。所以摩西在这件事情上，神所看重的是要将来几千年的教会的历史当中神所表明出来的一个原则的事情。所以神在这边对摩西的要求呢，就是格外的严格啊。对我们来讲，我们觉得至少对我自己来讲，从这个事情本身和这个我们自己的情绪来讲， 我们觉得这个好像不是一个大的错误，但是呢，神却是非常重视这件事情，以至于摩西不能够进迦南。你想这个不能够进迦南对摩西是一个多大的事情，他带领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目标迦南，然而到最后的时候他不能够进迦南。哦，这个我不知道，这个对摩西来讲这个是一个多大的打击，但是呢，神是借着这件事情让我们看见背后的原则啊，不是神对好像对摩西这个仆人也太苛求了，其实呢，神非常的爱摩西，并且对他的这个处理啊，是可能是超过许多的仆人，所以神亲自把他带到这个山上，让他能够看见整个迦南地，并且呢，神亲自来埋葬他。以色列人到今天不知道摩西被埋葬在什么地方，他们从来没有见到摩西的这个尸体，神也不让他们看见，神亲自来处理他这个仆人，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是一件，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是一个他仍然要继续学习的啊，不仅仅的学习的，就是在这件事情呢，要看见呢，神所使用的一个是表明一个属灵的原则啊，所以不是一时的这个情绪的一个表达啊，所以我们看见在这个整个这个过程当中呢，神从一个王子把摩西变成一个牧人，牧人的态度就是一个谦卑，一个忍耐，能够承担抱怨，能够转向在艰难的时候转向神，能够在征战的时候学习依靠，学习配搭，能够在出困难的时候为着神的子民代求，并且呢是借着爱一个舍己的代求。所以我们看见这些都是摩西身上的一个被培养出来的这些性格，能够在诽谤的时候，被遭诽谤的时候，仍然以温柔安静的态度来对答啊，当然神也借着他的失败这些呢，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警醒。所以我们看见在整个的旷野这40年当中，神在摩西身上所做到的这些性格的特点是非常清楚的。那我们的时间到了，我想我们就今天晚上就交通到这里，我们再有些祷告。主，我们实在是感谢赞美你，虽然在摩西身上有许许多多的工作，我们没有办法能够在我们的有限当中能够解释的清楚，但是我们求圣灵实在是帮助我们能够在这些经文里边更多有更多的认识，知道更多的启示，不但是知识，我们所求的乃是你把这些你在仆人身上所要的性格今天仍然做工在这个弟兄姐妹们身上，使你的教会在地上能够成为一个有忠心的仆人，能够成为一个会带祷，能够一个会带球，站在破口当中的仆人。主，我们实在是求你做这样的工作，也求你继续祝福弟兄姐妹们以下交通的时间，无论是在网上和实体，你都与我们同在。那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有些报告我们要来这个主日就是这要来这个主日呢，是全教会的一个交通聚会我们这一次的交通的主题是照着基督，就是遵他而行纲要呢已经发给上个主日已经发给弟兄姐妹们了，所以请弟兄姐妹们在家里边可以预备一下哈，把你在主面前所得着的我们在交通的时候呢能够一起跟弟兄姐妹们交通出来，这样呢成为弟兄姐妹们彼此的帮助下一个星期三就是今年的最后一天了，星期三是31号，那我们星期三晚上呢有一个跨年的祷告聚会，是从晚上10点钟开始到明年1月1号的12点半所以我们特别邀请在西雅图的弟兄姐妹们能够来到会所参加这个实体的祷告这个跨年的祷告，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会为着神在地上的工作，他的心意，也特别是为着明年我们所承办的西安特会还有弟兄姐妹们的各项需要祷告，所以特别鼓励弟兄姐妹们能够在星期三晚上留出时间10点钟到会所，我们有跨年祷告。好，我想我们的今天的报告呢就停在这里我们下面就开始分组。